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疗愈女巫阿丽莎。节目开始，先来跟大家说一个我前几天在 YouTube 上看到的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有点长，一不小心就占了整集的篇幅，但对我来说，它是一个很冲击的真实事件。我实在太想跟大家分享，这边我就分两集来说这个故事。在泰国有一个知名艺人，我们称他为梅先生。梅先生以现在的审美观来说，就是一副国际巨星范。他五官就像混血儿，在演艺圈纵横了数十年。他年轻的时候就出道，拍过广告、电影、电视剧，是家喻户晓的超级巨星，又被称为泰国张国荣，不得不说还真有点神似。七年前，他参加了一档泰国通灵节目，节目中邀请的都是泰国的通灵法师。节目内容是要来宾猜出参加的观众中哪些人遭遇到了什么劫难，或是注定是什么命。例如，有人是没爱会死症，这个女来宾就是会不断地找人发生关系，不管她喜不喜欢，但她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。有的人是欠债王，明明每次都会输钱，还是忍不住会去赌。有的人则是暴力王，他无法控管情绪，只要一不开心就会摔东西，或是用拳头解决问题。这些人都知道自己的问题最大，但他们就是忍不住这么做。也许你会问，这可能是心理或精神状况出现问题。但这集我们不聊心理问题，我们要讲的是你看不见也无法用科学心理学解释的业力。在梅先生参加的这一集节目到尾声的时候，按照惯例，主持人要梅先生找出下一个事主。这个事主的问题就是造口业。找了半天，主持人说：“别找了，就是您本人。”噔噔，这个梅先生脸色一阵尴尬，接着他才娓娓道来。他说：“只要有人白目惹到他，他一定不会手下留情。”而且一定会让对方日子不好过，只要他想，对方就一定会遭遇到不好的事情，而且他的反击也一定会产生效果。接着，通灵师又问：“你有对动物做过什么吗？”梅先生迟疑了一会，用他的脑袋飞速地思考该如何把接下来的话说得让人接受。他不安地严谨地说：“我家呢，小时候是住在乡下，小时候想帮父母的活，有时候会去钓鱼打猎，所以我就会用弹弓、石头砸鸟来钓鱼。乡下有很多野生动物啊，例如变色龙、蛇，但是我当时年纪小，我会怕啊。”他一直重复因为他会怕，但是他又说，他感觉这些动物好像就是想要挑衅他，他就会用弹弓射杀他们，把他们射到弹起来，把鸟头射爆，然后杀了他们。除了变色龙、蛇跟鸟，鸡、狗、鱼也都是他猎杀的对象。他甚至说他不记得一生杀过了多少动物，但他依旧强调自己是因为当时年纪小。在他长大后，他去寺庙，有个师父告诉他：“你小时候杀过太多动物，你以后一定会全身都是病痛。”他很惊讶，他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小时候干过的这些事。节目通灵师继续问他：“那你现在有这些症状吗？”他迟疑了一下，给出了肯定的答案。 他说他每天都全身酸痛，有时候关节痛，有时候头痛，有时候甚至痛到无法走路，无法睡觉。节目结束后，事情并没有结束。就如当年寺庙里的师父告诉他，他身体会出状况外，他还患上了怪病。除了本身就有的酸痛感，身上也长出了大大小小的水泡，布满了全身。他由一个大帅哥变成了一个全身皮肤糜烂的中年大叔，连看了十个医生都看不好，身材走样，就连脸也开始起了变化。他再也无法在演艺圈里发光发热。事隔三年，梅先生再度回到那档通灵节目，这一次他以事主的身份请求通灵者的协助，希望能改善他的症状。然而通灵师却铁口直断地说出，我相信你100%不能痊愈，这除了你本身的焦虑不安，还有自己的业障。时间又过了三年，梅先生已经无法正常行走，他必须要依靠轮椅，身形也从莫名其妙的肥胖变成骨瘦如柴。这时候的梅先生跟之前的巨星范已然是两个不同的人。就在这时，梅先生的好友找到了一个拥有宿命通能力的知名通灵师傅。这个师傅的通灵水准非常高，而且请他通灵是不收费用的。在无计可施之下，梅先生请到了他的妻子与朋友前去拜访这位通灵师傅。你一定觉得他干嘛不要自己去啊？因为他已经到了连出门都很困难的地步。宿命通是指通灵的一项技能，这个技能能够看到每个人在前世发生的事情与业障。通灵师父在经过观测后说，梅先生在过去是个有钱有势的人，但他的性格傲慢自大，常常得罪很多人。要解决今生的问题，得从前世找出根源。经过他一番通灵后，他找出了因为梅先生在前世得罪并受到最大伤害的七个人。这位通灵师一个个的将这七个人的前世名字跟今生的名字说出来，梅先生的妻子则在一边认真的把名字记下来。重点是，这些人今生住在什么地区，是否已经过世了，通灵师都讲得出来。在七个人之中，已经有五个人已经过世，其余的两个不仅名字、地区都讲出来，甚至他们在哪里工作、哪个机构都讲得清清楚楚。有了名字与相关资料，找人应该就轻松多了吧。第一个还在世的冤亲债主，我们简称他为六号先生。他住在地形复杂的曼谷，要不是找了邮差的帮忙，真的是大海捞针。邮差顺利地找到了与这位六号先生同名的屋主。当找到这间房子的主人跟对方解释来意时，其实可以感觉得到对方并不太想透露太多细节。毕竟诈骗这么多，他们也不知道来者何意。兜兜转转，在问了半天后，屋主才说，你们要找的这个人是我的妹婿，但他已经不住在这里20年了。况且地契上的屋主也不是你们要找的这个人。话说到这里，是不是有点神奇？也就是这间屋子的所有资料都跟六号先生没关系。这就像是冥冥之中有股莫名的力量指引他们到这里来。与六号先生联络上没几天，由于六号先生担心梅先生的病情无法出门， 于是带了水果、礼品，亲自上门找梅先生，接受梅先生的拜忏仪式。忏是忏悔的忏。当他们两个一见到面，都流出了男儿泪。梅先生是多么害怕这位六号先生如果今天不愿意接受他的忏悔，如果他不愿意出现该怎么办。他们互相给了祝福，也顺利地完成了拜忏仪式。影片看到这里，我也忍不住鼻酸了起来。先不说梅先生前世做了多么不可饶恕的事情，光看这位六号先生，他暖心地主动探望梅先生，光是这一点，很多人就无法做到了吧。大部分的人都会想，上辈子你亏欠我，凭什么这辈子你潦倒，我还要去探望你？就算根本不知道上辈子发生了什么事，还是会以自己曾经是受害者的身份来解读。但这位六号先生并没有，相反的，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仁慈有爱的人。他看着梅先生边落泪，也真心希望梅先生可以因此好转。你说好人会有好报吗？也许不是当下报，但是这位六号先生的善报却及时性、戏剧性的发生了。究竟六号先生发生了什么事？下一集我继续来跟大家说故事。我是阿丽莎，我是你们的疗愈女巫，我在九又四分之三月台等你。